蓝氏双杰宰了头驴，弄了点酒，炒了几个菜，在这请徐良吃饭。在这席面上啊，他们哥俩说，这黑山头的后山发生了一宗怪事。徐良听完了，感觉到挺新鲜，就牢牢被吸引住了。什么事儿呢？因为这蓝氏弟兄占据黑山头之后，他不得好好看看这块的地理形势吗？比如说官兵要抄山来，他们从哪儿跑，怎么对付，那也得布置布置。就领着一伙人呢，到了后山了，突然发现后山的山坡上啊，有一座小庙。这个庙没有正山门，只有侧门。由于年久失修呢，大部分的殿堂全都倒塌了。就是这个院里头有一尊石塔，这石塔呢高了下不到两丈，差不多少，这塔多少有点歪歪。有一个内行发现呢，这石塔是汉白玉的，整个一块石头雕刻的。有这玩意儿运到集市上去得能卖不少钱，但是这么大块能行吗？得把它凿开。蓝氏弟兄一想，现在手头上非常紧张，有时候就断顿，这可是生财之道啊，不如把这座石塔呀断开，然后呢让弟兄们化妆到集市上去卖了，要有识货的呢变点铜钱回来买点粮米，因为这个汉白玉这玩意儿挺值钱的。就这么样呢，他们用大绳子把石塔给吊住了，有一部分人拽，有一部分人就在这儿挖，终于把这石塔给落倒了。但是发现在石塔的下面有一眼井，这眼井是深不见底，嗡嗡直响啊，往跟前一凑合，冷气逼人。那究竟这底是什么，谁也不知道。因此蓝氏弟兄就注了意了，认为这座破庙这不定是哪个年代留下的，因为对历史也没有考究，这样外行能不能这底下有金银财宝啊？他们试探着想下去看看，由于太深，这玩意儿太吓人，有的人用金筐坐下一半去就回来了。始终呢，这事儿就搁到这儿了。但是自从这眼井发现之后，蓝氏弟兄听喽喽兵说，有一个出家人，也看不出他是和尚来，也看不出是老道来，也经常围着后山转悠，看来与这眼井有关系，但是又见不着这个人，不知道这是什么秘密。你看他们今儿见着徐良了，拿徐良就当圣人，无话不谈，把这事儿就说了。师傅，您说那里头有没有金银财宝？您老人家那是料事如神呐，没您不知道的事儿。您要说什么没有，咱就算了，就不用惦记他了。要说有门的话呢，您给出个主意。徐良呢，感觉这个事儿挺新鲜。等吃饱了喝足了，把嘴擦擦。徐良说：“这么办吧，这杨井离这脚下有多远？不远，不超过十里地。”在这出去到后山坡就是。好吧，要那么你们领我去看看。哎呀，大伙一听徐良要去看看，一个个兴高采烈， 真要能整出点东西来，发个小财，大伙好换换气，今后吃饭就不成问题了。蓝氏弟兄在头前领着，徐良跟着，时间不大到了后山坡。老徐一看，果然在山坡上有一座破庙，那红墙还能看见，黄绿琉璃瓦还有的挺整齐。他们从侧门到了院里头，有一尊石塔往东北角这歪歪着，地下果然有一个黑洞洞的井眼，但是呢周围拿绳子全拦上了。蓝氏弟兄派了几个喽啰兵日夜在这轮流守候，恐怕里边一旦有什么好东西被别人给盗走了。你看寨主来了，喽啰兵赶紧过来行礼。蓝氏弟兄就问庙的周围有什么异常的情况吗？有，寨主爷您来的正好。说这话两个时辰以前，我们正在这院守着严井呢，突然发现一个人，这个人用纱罩着脸，离咱这庙不远，探头索脑直往这儿看。我们哥俩起来一问，谁？站住！这人是扭头就走，但是他一转身的功夫，我们发现好像是个出家人，可是赶到近前就踪迹不见了。正想禀报寨主呢，您来了。蓝氏弟兄听完了，跟徐良说：“老师啊，您听见没？我们没说瞎话吧？您说是不是这里头有点事儿？不然的话，怎么竟出现这些可疑的人和事儿呢？”徐良没言语，背着手围这井口转了几圈，感觉到确实冷气袭人。徐良掰了个树枝，拿了几片树叶往这井口这一放，结果就被底下的风给抽进去了。这抽力还真挺大，人呢都有好奇的心，特别是徐良比别人还好奇。老徐就决定非把这事弄清楚不可。他呀翻着眼睛想了半天，最后对蓝氏弟兄说：“我看这么办吧，不入虎穴压得虎子啊，既然别人都胆小不敢下去，我下去看看。”
啊，师傅，使不得，这究竟怎么回事？谁心里也没底儿啊。倘若老师要……
啊，放心，你们只管放心，我是平安无事。如果里边真有什么特殊的，我自然还会上来的。
那这么深，你怎么上来？
哎，有办法。你们有没有露露坝？就像那个庄村里面打水的那个露露坝、井绳之类的东西。
有，那当然是有了。
去准备一套，那个绳子让它长着一点，然后再准备一个大箩筐，要结实一些的。按我的吩咐，赶紧给我准备。
哎，一会儿箩筐、井绳、露露坝、木杆子全拉来了，人多好干活，就把这个井口周围的绳子去掉，把这露露坝就给架上了。因为它本身是个井，比一般的井口要大一圈，把箩筐对准了，拿绳子吊上，拴在井绳上。徐良拿过来试验了几次，结结实实，要带个500斤600斤的都不能折，他这才放心。又让蓝氏弟兄啊找的草，找的垫子，把这箩筐垫的喧喧腾腾的。垫完了，徐良说：“
你们山上养着鸽子没有？”“
鸽子啊，真有。
咱这鸽子不是喂别的，喂的是杀着吃肉的。”“很好，挑那个好的鸽子给我选两只来。” 用口袋把它抓起来。
喽啰兵一一照办，一会儿鸽子拿来了。徐良告诉他们：“
我呀，坐这筐下去看看，为什么要带鸽子呢？他能送信。你比如说，我要到了底下了，你们不要送露露罢了，那就是我到了。我怎么才能知道我到了呢？我放出一个鸽子，这个鸽子见着亮它就飞。你们见着头一个鸽子出来，就不要放绳子了。假如说我到里头，把事情探听明白了，要上来，我再放第二只鸽子。你们见着鸽子之后，赶紧叫这露露爸，哎，就把我叫上来了。你们看怎么样？
哎，师傅真行，您真高啊！你这主意我们怎么就想不起来呢？哎，太好了！徐良全都交代完了。蓝氏弟兄搬了两块石头，就在这坐着守候着。千叮咛万嘱托，让徐良多加谨慎。老徐笑而不答。这阵徐良把外衣就闪掉了，稳了稳双筒的袖箭，看了看狮子插花的镖囊，检点了百宝囊里边应用之物，稳了稳金丝大环刀。周身上下收拾干净利落，把这鸽子往手中一提，徐良就坐到筐上了。
哎，这玩意还真喧腾。好啦，我要下去了，就按照方才我说的办。
师傅，您可保重啊！来呀、啊，系绳子。这露露爸一脚，嘎吱吱吱吱吱，嘎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，唰！
金筐下去了。蓝氏弟兄一边命人搅这露露爸，一边问徐良：“
师傅，我们说话您听见没？”“
听见了，我听好。”“
您有什么感觉没有？”“
就是凉一点，别的没有。”
一边问这筐，一边往下细，越来对话的声音越低，越来声音越小，后来什么也听不见了。
师傅，您在哪儿啊？有什么感觉？
无人回答，只有露露爸的声音嘶呀呀呀呀呀，嘶呀呀呀，还继续往下细着。这哥俩这心呢，就提到嗓子眼儿。咱们单说徐良，坐在这箩筐里头。一只手提着鸽子袋，一只手把这绳子，他尽量拢目光往周围看着。一开始啊，就是个井筒，周围拿砖砌的。虽然说年代久远了，这砖还整整齐齐的，里边有股潮湿的味儿，另外就是凉。冷气袭人呢、啊。后来砖不见了，就是石壁，周围都是石头的了，比刚下的那会儿要宽的多的多。因为光线越来越弱，看什么就看不着了。徐良啊，就好像闷在缸里头一样，感觉到呼吸都有点困难。伸手不见五指，是对面不见人。抬头看，那井口就好像黄豆粒那么大，恍恍惚惚有那么个白点儿。徐良就知道够深的，他后来把眼睛闭上了，迷迷糊糊，突然觉着身子一震，这怎么回事？徐良把眼睁开了，看是看不见。他把手伸出来，往筐外头一划拉，划拉划拉，摸着几块砖头和石头，徐良知道到底儿了。这筐一蹲，所以身子感觉到一震。啊，到地方了！老徐一片腿从金筐里头出来了，按着原计划，他拿出一只鸽子，用手往空中一抖。
这只捕鸽是展翅摇铃奔亮的地方，好半天飞出井口。蓝氏弟兄一看鸽子飞出来，别放了，别放了，到底了，我师父到底了。哎呦，这玩意真有底呀、啊！让他不放了，人们就扒在这口这儿等候下边的消息。不说他们，单说徐良，放出一只鸽子去，把口的口系上，往袋子上一别，一会儿还有用呢。徐良就开始在里头摸。这筐的周围啊，除了砖就是石头，从感觉上知道是这些东西。但老媳妇感觉这底挺大呀、哎，怎么摸不着边儿啊？他怕里头有水再掉到里头，所以一伸手把金丝大魂刀拽出来，用刀探道，哗啦哗啦的划拉着。后来发现这底下有多大呀、哎？足能有十间房子大小。很不规整，有的是圆形，有的出来进去坑洼不平，总而言之是一个大空洞。徐良围这空洞转了那么一圈，摸了摸什么没有，顺着圈又往回转，就这样又转回来了。徐良连着转六圈一无所获。打心儿一想，嘿，这蓝氏哥俩财迷心窍，满以为这底下有什么金银财宝值钱的东西，结果出来砖头就是瓦块，不如回去我烧几块，叫他们瞅着放了心就得了。徐良又一想，别说人家，我还能认为得点外烙呢，结果我也是什么没得着，他就要往回走，但是无意之中他这个手一拨了，发现这石壁上有点反常的感觉，有一件东西挺当手。徐良从上至下一摸，笔管调直，鼓出那么一块，这是什么呢？他两只手仔细摸，后来猜出来了，闹了半天这石壁上有一扇石门，这石门没关严，露出那么一块的，故此他当手这门，所以他的笔管调直那么一条线。老徐想带门的啊，带套间怎么的，我整开看看。他把十个手指头吊在门边上，浑身上下脚力，哎嗨，结果纹丝没动，你看他不得劲儿，浑身的劲儿使不上。后来他用金丝大魂的刀插在里边，用刀往外逼，他这是一口宝家伙，切金断玉，连扳再别，终于把石门给晃荡动了。耳轮中就听着咔吱咔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，有门儿，又憋了一会儿，他就感觉到里间儿那个气透出来的，有腥味儿。老徐徐良想，不管怎么地，我算憋开了，把刀背好，他两只手抠住了，再攒力量就使上劲儿了，终于把石门开了二尺多宽一道缝缝，进去是不费劲儿的。徐良一想啊，老这么瞎摸可不行，这里边谁是什么玩意儿，我可得多加谨慎。他在百宝囊之中一伸手，把火扇子拿出来。火扇子是什么呢？就是绿林人特备的一种工具，那个形状就好像如今玩的手电，但是它制造挺笨重，外头有个套，用的时候把这个套啊拽下去，啪嗒一打，跟扇子一样，里边有硫磺焰硝，见风就着，这一照亮呢，你就能看清是怎么回事，但是时间不能烧得太长了。
徐良把火扇子拿出来，把套拽下去，然后手腕子一抖，啪，火光着了。这一着，他借着亮才看清楚，这扇大石门高了下有一丈二尺，厚了下没有六寸也差不多，就好像那小城门似的。老心一扁身，举着火扇子进了里间了，但是由于风大，火扇子一呼身又灭了。他连点了三次，最后用身子挡着火光，这才没灭。一瞬之间，他发现这个里间啊比外间要小得多，就像我们普通人呢住房那么大。但是徐良仔细一看，好像没把他吓死。徐良那么大的能耐，从来没害过怕，这是头一回呀、啊。老心都叫唤出声来了，啊，我的老了，把火扇子也扔了，噗，又灭了。再看徐良一伸手拽出金丝大环刀，喝着命的喊，啊，爹，你是什么东西？你是个狼，你是个鬼，你赶紧给我回答，不让的话我对你可不客气。您仔细一听啊，徐良都转掉了，连人味都没了。老仙嘴里说着，手中练刀唰唰唰练开八卦万圣金刀了，都下转向了。可是他折腾了半天毫无反应。徐良想，怎么回事，我看差了，我怎么发现好像这屋当间坐着个人呢？没看差呀。徐良在地一摸，又把那半截火扇子划拉着了，仗着胆子第四次把火扇子点着，一手举着扇子，一手提刀，拢目光观瞧，可不是吗？真坐着个人。这屋当间有个石台，这石头台呢能有三尺来高吧，这人就在石台当中坐着。老西仗胆子往前来一抬进了，这回看清楚了，人不假，不是活人，是死人。这人死的年头啊一定是不短了，叫风抽的已经风干了，根本就没有肉，他穿的那衣服也都成了灰了，就是骨头架，盘着腿在这坐着。如果徐良不打这石门不透风，可能这个形状还能整齐一点，这一透风空气这一进来，所以呢就加速了这个骨架的塌落啊。老心一下明白了，上的是座庙，庙的前院是尊塔，塔底下是岩井，井底下是地道，哎，地道底下是暗室，这一定是上古上有名气的人，他不是个高僧就是个高道，临死的时候把他埋在这儿的。我听我老师跟我讲，和尚死叫圆寂，老道叫坐观，看这意思，这是按照哪一种方法呢？可能是老道，对，这叫坐观，把他腿盘上，在这儿坐着，外边肯定还得有棺材，那棺材虽然跟咱一般人不一样，但是起码得有啊。他往前又凑了一步，这才发现棺材确实有，就好像四方盒子，人在里头坐着，年久了已经全坏了，散乱的在石台上哪儿都有，有不少木头块。徐良看清楚了，哎呀，一摸着汗也出来了，啊，还真把我吓得够呛，好像没吓拉到裤子里头。这要回到开封府跟大伙一讲，大伙不定得多乐呢。哎，行啊，管怎么呢，把事情是弄清楚了，跟蓝氏弟兄一说就得了。想到这儿，他围着石台转了一圈，他手里头还举着这个火扇子， 他就发现这个石台呀、啊，
年头也多了，工程啊也简陋点，所以这台后头啊就裂了缝了。接着火扇子的光一晃，从这缝里头唰唰唰闪光。嗯，徐良这回可看清楚了，他毫不犹豫，用金丝大环刀插到缝里头，开始挖。后来挖出一块条石去，把土爬了到两边，这看清楚了。
这个石台里头搁着殉葬品，是一个长形的石盒，这石盒已经破裂了，光就是从那里出来的。
当然，这种东西本身不是发光体，借着火扇子的光才放光，不然的话你是发现不了的。徐良伸手把这个石匣拿出来，这才看清楚，里边有一柄宝剑。别看年头多了，这柄宝剑黑沙鱼皮剑匣，金八勾金石件，用红绿宝石镶着嵌，这个装饰华贵就甭提了，就是剑穗子腐烂了，剑的外身一点都没坏。老邢徐良用大手指摁崩簧，哎，崩簧还挺灵活，往外一拽，这柄剑可了不得。小小的暗室之中，就打了一道电闪的寒光啊，光分七彩，夺人的二目啊！老邢就断定是个宝家伙，比我这金丝大环刀强的可不是一点半点。哎呦，我可得着宝贝了。尤其练武的人对于兵器那是格外的喜爱，谁要能得了一个应手的家伙，那是爱如至宝啊。你别看老邢是练刀的，他本身也喜欢宝剑，如今得这么个宝物，他能不高兴吗？把宝剑拽出来，徐良掂量掂量，别看宝剑尺寸不太长，从剑都到剑尖也就是二尺二，可是用手一掂量，这分量可够沉的。按徐良来说，使着是正合适，就好像给他打造的似的。老心儿轻轻的把宝剑还匣，然后掏出飞抓百炼锁的绳子背在身上。他又在这石洞里头学磨半天，别的没有了。徐良一转身呢，到石台的前面，恭恭敬敬给这具骷髅跪下了，心中默默祷告：“老人家，您是上古的哪一位呢？”“恕弟子才浅学书，我是没法考究了，但是您的殉葬品这宝剑落在弟子手中了，您放心，我一定除暴安良，多行正事。如果我用这柄宝剑妄杀无辜，让我临危不得善终。”起完誓，恭恭敬敬磕了仨头，徐良从这儿出来，这回轻车熟路到筐这儿了，
高高兴兴一片腿坐到筐里头，把那鸽子拿过来，往上一扔。单说蓝氏双阶，哎呀，等师傅等这么长时间也没上来，哥俩不由得着急呀、啊。最后啊，咧着大嘴哭开了：“
师傅，不让你下去，你非下去。大概出了事儿，上不来了吧，师傅。”
正在这时候，就听见“呵”一声，鸽子出来了，把哥俩乐得一蹦啊！我师傅没事，来，孩子们，快点搅金筐。